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每天都是新的。主，我们敞开心，再次来仰望耶稣，因为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主，我们要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的这些邪恶的事在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光一来，黑暗就离开，也帮助我们住在基督当中，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呼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今天早上查圣经的时候，你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透过真理啊重新得力。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啊，四世纪十九章啊，你看到啊，整个四世纪呢，到了参孙之后，四世就好像是没有再出现了啊。讲到他们整个支派的光景，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你看到整个啊十九章里面，我们看的心情一定会非常低落哇，一个整个道德沦丧到整个这样地步哈、哦。那也提醒我们，如果人离开神哈、哦，结果是这样子啊，走向黑暗的地方啊，好像很难啊挽回了。但是神还是有做那奇妙的工作在当中。好，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整章里面总共三十节，我们分几个段落来一起来读神的话，相信记载下来一定是有神的心意，也可以让我们得着帮助、得真理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我们要读神的话，预备，请。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里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为犹大伯利恒。到了富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入富家。他父亲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地迎接。
好，第一段你看到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发生在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有一个以法莲的山地那边有一个利未人，把利未人圈起来哈。我们要从利未人出发。利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是从亚伦支派而拣选出来的，是一个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呢，他们要为百姓来献祭。只要百姓有什么祭，他就要被引导到祭司面前，他们要帮他来做献祭的动作，所以他就是代表神的意思。利未人是代表神的意思，非常圣洁，预表这个神的意思。第二个呢，他要教导神的律法给百姓知道，他不仅要为他们宰杀羊群牛羊，他要为他们来教导他们知道神的真理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一个呢，就是代祷哦，利未人每天都要来代祷，要来点灯，像我们早上起来了，来到祷告啊，或者来到教会只有点呢、啊，要点灯一次，下午又再一次，这是利未人要做的工作，这灯不能灭，他的工作是要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你看到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没有王哦。过去我们刚刚讲到四世纪啊，也是一个王，也是个领袖的意思。哇，这个国家呢就能够再次兴旺起来啊，这个天下太平。但是没有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你看到在十六章也曾经发生过，都讲到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说哇，你看到吗？人如果没有王的话，就任意妄为哈、抱歉，是十七章哦，在第六节的地方就会任意妄为、任意而行，代表什么呢？自己要做什么都 OK 了。已经没有神当他们的神，也没有领袖在当中带他们，所以没有王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又没有领袖，没有带头，没有人来治理。好，这边出现一个人叫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他什么名字呢？没有写，只说他是住在山地里面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利未人。他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为妾不是为妻，是为妾，那代表什么呢？可能他已经有自己有妻子了，有妻小了，但是呢他还要再娶一个，所以跟利未人呢的律已经完全破坏掉了不是一夫一妻啊，他是多妻了，他根本没有遵守上帝的话。好，那这个人呢可能还蛮体贴肉体的哈，没有名字，但是讲到这样的人，他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然后妾行淫离开丈夫，行淫把他圈起来。那这个有历史学家说有翻译出来，如果他行淫的话，早就会被用石头丢死的啦。好，所以可能不是行淫，可能是什么？两个人吵架。两个吵架生气呢，哇，好像不和了，就离家出走了。 回到娘家去，大概是这样子的哈。那这是另一种说法，但是有翻译出来说她是行淫，然后离开了丈夫，回犹大的伯利恒去了。好，所以呢，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你看到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哈，还有一些问题慢慢就会出现。到了夫家，在那边住了四个月，可能吵架不和，或者真的是行淫乱，然后离家出走了，回到他自己的这个爸爸的家当中。好，所以弟姐你看不到什么特别有什么事情，但是你看到这边说没有王是主要的。那利未人你看娶第二个或是娶第三个也不一定，反正就是这个不是原配齁。好，接下来你看到这第三节，她丈夫就起来带一个仆人把她圈起来，一个仆人代表说这个利未人应该是蛮有钱才有仆人嘛，对不对？他会再娶什么第二个老婆嘛，所以蛮有钱的你看到有钱会作怪接下来两匹驴去见他好用好话劝他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他的家。所以他们这个有没有彼此复合啊？有，是有复合的所以他在引进嘛，在他的爸爸的家当中好，所以他听到他丈夫再三劝他呢，他愿意回头转意，大家复合了。好，那就回到他父亲的家当中这个岳父看到这个人呢，欢欢喜喜迎接，欢欢喜喜迎接，大概有几个意思，你可以想看看。第一个怎么样呢？觉得说他们两个复合呢，很开心啊。OK， 自己的这个这个亲人来到当中找他是非常开心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应该是什么呢？他期待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利未人能够好好的款待他自己的这个女儿因为有个期待在当中了。如果他带回去的又吵架了，那怎么样呢？可能会把他 fire 或是怎么样来虐待他，可能有这样的心情在当中盼望他能够善待他，就用这种方式好，接下来你就看到这个怎么样来接待他，欢喜的款待他呢？好，第四节开始我们来读好吗？到了第十五节都来讲这个事，预备，请。
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留他，他又住了一宿。到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啊，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亮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
因为无人
接待他们进家住宿。
好，到十五节哈。好，你看到这个岳父很喜欢女婿哈，他呢就热情的招待他，并且乐意给他很多的东西那个这个叫做恩典。这岳父是很乐意给恩典的人所以这应该看起来这个利未人应该很欢喜OK， 但是利未人你看到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懂得感恩的人。好，那岳父呢就是女子的父亲呢，将他们这两个人包括仆人留了三天，给他供吃供住供睡好，到了第四天呢，利未人清早就要走了，女子的父亲就对女婿说，请你再吃点饭吗，家庭心里可以再行路。好，两个人就坐下来吃早餐女子父亲就跟你讲说，好不好，再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什么心。早餐吃完之后又强留他了，再多留一夜，然后呢你能够 enjoy yourself 就是你能够更加喜乐在这地方生活，跟我们多做一两天吧。那个人就起来要走哈，但是岳父呢强留他，好，他又住了一夜。因为岳父大人呢出手了，好吧，我就多留一夜吧。好，接着到第五天哦，本来预计要三天就要走人，现在第四天过去。第五天起来了，哦，要走了，要走了。那这个岳父又讲，吃点饭嘛，因为要走很远的道路啊，要走回去，可能要走这个十公里的路程，你要慢慢走，要有体力，加添心力吧。好，那吃早餐完之后，岳父又讲了，不如什么太阳偏西的时候比较温不会那么这个那么热啊，你不会被晒干了。你们比较偏西的时候再往前走吧。OK， 就这样的，你看到这个热情啊，这个招待不断的这样讲哈。可是那个人呢就不愿意了，他说岳父啊，我要走了，那太阳偏西了，那我要就离开了。那人不愿意，后来就带两匹驴还有妾就走了哈。好，走了走了，那已经是太阳偏西，到了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来耶布斯的地方哈。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时候还是属耶布斯人在这个占领，还没有完全给以色列百姓占领下来哈，所以住了非常多的外邦人在当中。那这个耶路撒冷翻译出来就是基础 foundation 的意思啊，基础 foundation 的意思。另外呢叫做平安的居所啊 ，Jerusalem 这个就是平安的居所。好，他们不敢进去，因为他们也不要进去，因为这地方属于耶布斯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各样文化跟以色列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进去。好，但是他们太阳快西落了，他们想怎么办呢？就主人跟仆人对话了，仆人建议说我们进去吧，主人说不要，我不要进去，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度的，是属于外邦城啊。他们就这样子讨论。后来呢，他们讨论说，那么就到两个城市去，一个是基比亚，基比亚翻译出来就是山城的意思，山哦，它是在一个山丘上，是个山城，是这个大概他们彼此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路程而已哈，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他们就进到这个基比亚那边过夜了。好，没有人，但是没有人来接待他们，只是他们在城外这样的情况。好，你看到第二段落，你发现到蛮美的事情哦，因为他被接待，然后呢强留的到第五天再往前走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看起来有非常好。如果这个利未人能够坚定的话，可能他的妾就被杀死了，因为他怎么样，清晨就要赶回去，是吧？如果清晨赶回去，就不会遇到这个事情了嘛。他就是因为太阳偏西了才走嘛，走到没有多久，一两个小时，太阳已经下来了，所以他就没地方去，就投靠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哈，还是要祷告依靠神，一定要依靠神，不要因为人情啊就留下来，要知道神的心意，不然这事情就不会发生了。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事情呢，让我们看起来最凄惨，就这十六节开始，预备，请。
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三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他们心里正畅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
这边是第三段，你看到吗？这个利未人哈，我觉得神还是很多的恩典在他身上。你看他遇到很好的岳父 ，OK， 然后不断的款待他，使他能够这个畅快他的心多留了几天五天呢才离开。你看恩惠这么多，接下来呢，他到了一个这个基比亚城当中这个小城当中属于便雅悯的想去他们投靠，在城外本来想说，不然就城外过夜就好了在晚上的时候就出现一个老人家。 这老人家呢，从天间下来，也是他同族群的以法莲三地人，我是同故乡的人，就问他说：“你在这边干什么呢？坐在这边干什么？”他就开始告诉他说：“我从伯利恒来，要到以法莲山地去。我过去呢，就是要回到这个上帝的殿当中去献祭哈。但是没有人接我们到他家住哈。那我其实有够的粮食，也可以过夜。但是我想说，不然就这边栖息栖息就好了。没有人来接待我。”老年人马上说：“愿你什么平安。”就是祝福他，愿你平安，并且说你所需用的，包括你所吃的、睡的，包括你们所用的，哥都可以到我家。他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什么过夜，因为他要真实的平安。他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邪恶的事，老人家就劝他了。好，就这样子带领他进到他的家开始洗脚，然后要吃喝在他当中满足可能在那边吃晚餐这边告诉我们22节说，他们心里正畅快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把匪徒圈起来。那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 ？Wicked man 这个字Wicked man 是什么意思？就邪恶的人嘛。就一群邪恶的人哈，但是我看的原文是什么？是道德败坏的人，一群道德败坏的人围在他们的房子当中围着他们说连连叩门他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邪恶人连连叩门，对这个房子的老人说话：“你把那个人带到你家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哇，看到这个字你就发到哇，这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想到在创世纪19章也发生这种事情过，记不记得罗德有没有？他住在什么索多玛，在外邦的城当中，他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淫乱的地方，不仅男跟女，男跟男，女跟女，还有跟什么野这个动物都有这种情况，已经人已经完全被扭曲掉了，已经没有道德观了，等于说是不法不义都充满在整个城市。所以这个人呢，利未人进到这城市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城市不大，是个小城，所以一进来大家都知道，每个都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城里面邪恶人匪徒呢，就围绕这个房子大家呢就要告诉他们说，老人家你要把那个带那个什么妾啦，还有带仆人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利未人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交合。什么是交合呢？跟他发生性关系，男人跟男人不是男人跟女人是男人跟男人。所以这个看起来就知道已经是很邪恶的事情。所以整个城市有同性恋这样的运行在当中。整个城市在这个基比亚的地方。不要忘记那还是什么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一个城你看已经完全离开神，远离神了，不把神当神看待。离开神人就是不华不义，一定是如此。好，第23节我们读读到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到30节，预备，请。
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
好，你看到这段呢，是非常凄惨的结果哈。好，发生什么事呢？这些匪徒围在他们当中，就是盼望老人家一定要交出那个利未人出来，然后要来强暴这个男人，直接讲就是如此要强暴这个男人好，你发现到这事情会为什么发生？因为第一节就出现，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没有王代表什么？就是无法无天呢。如果有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赶快在世代怎么样？会打电话找警察来了。是，那时候怎么没有警察呢？没有任何人会什么来保护了。 大家都任意妄为，任意而行，随便都 OK 的。所以已经没有上帝的话，也没有上帝的领啊差派的领袖在做这样的保护的动作，都完全没有的，谁怎么样做都 OK 的。所以这个就是道德沦丧的地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出现这些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开始沦落啊，跟这些迦南人啊通婚呢、啊，他们的恶习、他们的习俗全部入到以色列当中。哦，这个就是通婚的结果，他们没有分别为圣。这些男色之风啊，不是只是妓女啊，妓男都有了，什么都有了，所以那个整个国家都沦陷，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那最难过是逆性的行为了，逆性的行为啊，男女是顺性，逆性就是男跟男，女跟女，甚至跟动物乱来，这个都是逆性的行为啊。这个东西啊，出现在以色列当中哦，可以出现来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就第一节是个答案。没有网的时候，国家就是如此，人民就是如此。没有上帝的话，大家呢就不法不义了，走向灭亡的道路。OK，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都要知道，我们不能没有神，我们不能没有神的话，从我们的标准，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要显出不义，律法才是标准，不能没有圣经，不能没有律法。一个国家如果离开律法多远呢？黑暗就多么黑暗，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那我们国家呢更多的地方充满神的律法。阿们，这很重要哈，要充满神的道。那美国为什么强盛？因为清教主看重神的话，无论是总统就职大典一定按圣经，是吗 ？OK， 而且他们学校很多都是看重圣经的，所以一流的学校、第一流的学校，这些大学啊都是看重神的话的。那美国现在慢慢一直下来，主要的什么？离开神的话了，离开多少黑暗就多深。你看到这以色列百姓就如此，根本没有看见什么话了，对吧？都没有的，都进到黑暗当中。因为在我们当中一样，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不要妥协啊！越来越强盛的国家都看重神的话的，哦，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啊。那如果越来越衰败，大概都离神的话越来越远了。不要圣经了，圣经是干什么就丢了啊！圣经、神经啊，丢了，不看重神啊，是看重人的话，道德败坏各方面哦。所以要大家注意，这个其实都对我们现代很大的提醒哦。OK， 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什么呢？好，那个房主人就是老人家，就出来对这些恶徒哦，这邪人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到我的家，你们不要行这个丑陋的事。”请问讲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这样的同在在当中，人是不法不义的哦，不要行这个恶事丑事。好，这个这个丑事这件事情哈，对他们来讲呢，不觉得是丑事。好，第二十四节说：“我有个女儿，还是个处女，并这个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哦，任凭你什么玷辱他们。”你会发到很惊讶。老人家怎么做这种事情呢？他要两个宝贝女儿还没出嫁，我说我可以把你送给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样玷辱他就 OK 了。他是父亲哎，你看他这个道德已经很混乱哦。OK， 根本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嘛，是这样子的。那不然呢？还有这个人的什么妾嘛，对不对？还有三个女人，你们都要怎么啊？这个怎么来败坏他们都可以的，要来啊这个什么行奸淫都可以的，我把他推出来。啊，你们三啊，你们可以来羞辱他们了、啊。哦，你看到这很奇怪，这老人家的想法已经完全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二十五节，那些人却不听从老人家的话。那人是指谁啊？就是利未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拉出去哦，这是什么意思呢？用暴力的方式，英文还多一个字什么呢？把他 send out， 把他拆出去。拉出去，然后把他差派出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原来呢，这个人哦，其实去找他的妾回来啊，是什么意思呢？他偷跑了呢，我把他拉回来的意思。但是他岳父对他是非常有情有义的，但是这个人却无情无义。你注意看这边，好，然后拉出去之后呢，他们呢这些邪恶人就跟这个妾交合，就其实就是轮暴了，或是强暴、强奸，甚至轮奸的意思，终夜来凌辱他的妾，直到天亮才放他走。好，二十六节说，天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的住处，主人把他画起来， 你看到这个出来了，原来这个妾是被什么买来的一样，用钱把它买来的了。他不但把他当妻子的，当成一个妾买来，好像一个工具一样买回来哦。好，那这个妾呢就被轮暴哈，然后直到天亮倒在地上。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个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女人扑倒在黄泉，两手搭在门槛上。所以这个女人已经严重的受到伤害。可能呢站都站不起来了，然后呢用爬的回来，爬到这个老人家的家，然后呢要敲门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最后呢就倒在门槛上，哦，所以非常凄惨的结果哈。但是你看到这个事情，你发现到，哇，这里人真是无情无义啊！然后一出门一开门要走了，哇，看到自己的妾什么倒在地上，就叫他起来起来起来，走了走了。这种男人要怎么办？女人们们，现在有这种人 ，OK， 他根本没有说爱他，根本都没有这些了，把他当成什么？当工具一样，死了一个就算了嘛。这种人哦，真的是不要怎么形容他。当太太出现问题困难的时候，自己躲得好好的。把自己太太送出去去送死。所以你看到整个道德观败坏之外，根本是无情无义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以色列哦，不要忘记哦，是神特别拣选的情况啊。好，你看到一个人倒地了，还这样子不救他，然后就喊他说来来起来起来，走了走了吧。妇人不回答，可能他有察觉不对了，看他哇死掉了，然后啊就把他驮这个在驴子的驴背上，然后呢把他拖回家去了。好，回到家里面呢更残忍了，将他的妾怎么样切成十二块。好，然后十二块之后到处送给十二支派，是吗？ OK， 所以他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很多的愤怒是吗？很多的这些不平，但相对的他也要做一个事情，看起来是非常不好，但是背后呢是要做一件事情，要唤起十二个支派，唤起十二个支派了，不要再沉醉在罪恶当中了。好，这些人呢，你看到他拿到这个妾的十二个这个十块哈 ，OK， 好，这十二节说，三十节说，凡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是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哈。因为姐妹，我有时候常常就觉得，好像我们常讲不见棺材不流泪了。没有看到真实的意外，我们不会很大的受冲击了。台湾我觉得常常也是这种情况，不是吗？一件事情过之后，很容易就忘记了。直到遇到什么事情呢？看到有血泪的时候。冲击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醒过来，不是吗？人就是这样子，不是吗？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凄惨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才会醒过来，是吗？看到车祸，我们以后开车就会慢一点，对不对？是吗？那最近台北不是在讲吗？那些酒醉怎么办？让他去洗人家的尸体嘛。他就会怎么样，就会珍惜，不要这样去杀人家啦，去撞死人家嘛，是不是？好像人是这样子，不是吗？所以鼓励大家这件事情啊，也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有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阿们。如果离开这王，就是不法不义，或叫无法无天，然后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罪的工价就是死。上很清楚告诉我们，好，罗马书就讲到第一章十九节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好吗？这对照新约，我们就知道原来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整个罗马书讲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好了，我们读这些十八节的地方哈， OK， 十八节，预备，请来。原来神的愤怒从
天
上显
明
在
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
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
谢
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
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
飞禽
走
兽、
昆虫的样式。
所以
神任凭他们
起来，任凭
心里的
情欲，心里的情，继续来
行污秽的事，
以
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
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
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
任凭他们存嫌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毒、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
背
父母
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
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这边你看到整个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离开了神就会任意妄为，在新约两章任凭、任凭、再任凭。好，你看到这逆性的事不断的发生。好，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一定有愤怒，神有审判在这些行不义的人的身上。他说这些人呢，他们不仅自己行，也喜欢别人的事情，最后呢一定是被判死的。所以了解我们看到刚刚所讲的这个四世纪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行这些事，我们要把神当我们的王，因为神的事情明明就写在人的心上，人的属性，神的这些神的意都在人的心当中。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啊，我们常常就亲近神、敬拜神，就有一个神的意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结论来说，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称义的那一位。哦，耶稣的意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到处去的不远地方彰显神的公义。那有神的公义呢，人们呢就会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因为活在神的意当中。我们来祷告。来，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十九章虽然看起来很沉重，但是它已经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相信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光，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话就变成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在当中。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常常的高举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标准，神的话是完全的，神的话是圣洁的，是神的话就是我们一生的宝贝。帮助我们都能够住在神的话当中。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的这个教会就是要彰显神话语的地方，让这个社会安定，就是因为教会有神的道，也帮助基督徒常常高举神的话，让这个社会能够平安无事度日。愿神祝福台湾，有更多基督徒起来传讲神的话，高举神的话，在每个行业当中、七座山当中都来高举神的话。哪个地方有神的话，哪个地方就有自由。赞美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追求。